在人工智这么飞速迭代的今天啊，你是不是也会觉得每天都在被庞杂的信息，还有层出不穷的新工具追赶？
肯定会有这种感觉。
对，就是如果你觉得自己的工作流程，正在被无情的颠覆，甚至偶尔感到一丝职业焦虑的话，先深吸一口气，别慌。
没错，你绝对不是一个人。
因为啊，在这场技术风暴的最中心，那些主导着顶级 AI 产品的专家们，其实和你有着一模一样的同感。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深度探讨。好的，我们来拆解一下。我们今天手头上有一份非常珍贵的内部实战笔记，是一份来自于 Lenny's Podcast 的访谈记录。
受访者非常有分量，是 Anthropic 公司，也就是打造了 Claude 的那家公司的设计主管 Jenny Wen。
是的，我们的任务呢，就是从这几万字的前沿实战笔记里，为你提取出在这个 AI 时代最核心的生存指南。我在资料开篇就读到一个让我挺震惊的观点。
那个关于设计流程终结的说法，对吧？
对对对，就是过去这么多年，无论是大厂还是初创公司，设计师都被教导要遵循一套近乎神圣的流程：前期调研、脑爆、画线框图，最后交付极其精美的高保真原型。
以前大家把这套流程奉为铁律。
但是 Jenny 在访谈里毫不客气地说，这套流程在 AI 时代已经彻底死了。
这里最引人入胜的是，这份资料不仅宣告了流程已死这个现象，它更点出了背后的原因。这其实不是设计界主动求变的，它是被外部力量硬生生倒逼出来的，
被工程师的速度倒逼的。
完全正确，因为 AI 智能体的加入，工程开发的速度变得，极其狂暴。当工程师的交付能力有了质的飞跃，旧的那套慢条斯理的设计节奏，就像是在刻舟求剑了。
资料里有个特别夸张的细节，说现在的工程师可以通过像 Claude Code 这样的工具，同时唤醒7个不同的 AI 智能体。
瞬间就能生成各种功能的原型。
对，几分钟代码就出来了。在这种让人眼花缭乱的速度下，如果设计师还坚持要花1-2周去打磨完美的视觉稿，那其实就成了阻挡工程师快速测试的拦路虎了。
所以资料里反复出现一个理念，叫做"让他们放手去干"，Let them cook。如果我们用一张时间饼图来具象化这种巨变，你就能明显感觉到冲击。过去啊，一个设计师可能有60%到70%的时间都在 Figma 里画图、搞视觉。
那是他们以前的核心护城河。
没错，但现在这部分纯视觉执行的时间被硬生生压缩到了30%到40%。
等等，如果视觉只占30%，那剩下的70%他们在干嘛？总不能端着咖啡看工程师敲代码吧？
当然不是，腾出来的时间转移到了2个全新的核心职责上。首先是最后硬里的执行。现在的设计师需要大量时间和工程师即兴合作。甚至要直接面对代码环境去打磨，
就是不能像以前那样把设计稿像扔包袱一样扔过墙就不管了。
是的，其次是愿景规划的大幅度缩短。以前那种动辄5到10年的精美 PPT 规划，
放着枯炫动画，结果一行代码都没写的那种，
对，现在完全失效了。因为在 AI 领域，技术迭代是按周算的，现在的愿景最多只能看清未来3到6个月。而且往往是通过一个粗糙但能跑起来的代码原型来呈现的。
这个其实反映了 AI 时代的一个底层逻辑，对吧？
对，因为 AI 大模型是非决定性的。
打断一下，非决定性这个词稍微有点学术。你的意思是，它不像以前那种按 A 必然出 B 的死逻辑了？
就是这个意思。传统软件你在纸上能穷尽所有状态，但 AI 哪怕你输入完全相同的提示词，每次生成的结果都可能不一样，你根本没办法在一个静态视觉稿上穷尽所有可能性。
所以纸上谈兵不行了，必须丢进真实环境，用真实数据测。
对，这才是流程消亡的生存原因。
既然一切都要靠真实运行的代码，那资料里有个地方我就有点看不懂了，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。大家都说代码就是一切，可 Jenny 却然说，像 Figma 这种传统画图工具不仅没死，反而无可替代，这不矛盾吗？
听起来确实反直觉，但从大脑的工作方式来看就非常合理。 AI 生成代码虽然快，但它是非常线性的，你可以指令它就顺着一条隧道挖，
缺乏全局视野。
对， 但是优秀的设计需要发散型思维。想象一下，你需要在开阔的画布上同时尝试8到10个完全不同的方向，快速对比色彩和排版。
这种横向对比 AI 确实很难直接在代码里给你直观呈现。
所以在这种需要空间感和高度视觉直觉的场景下， Figma 依然无可替代。代码是线性的隧道，而设计需要开阔的平原。
原来是这样。不过关于日常工具，我还看到一个更颠覆认知的现象。工程师现在都在往命令行转，甚至让 AI 接管代码库。结果像 VS Code 这种专业的集成开发环境，也就是 IDE, 反而成了设计师的新宠。
这其实是效率至上带来的权力交接。你想，与其你在聊天框里费尽口舌，让 AI 把按钮的16进制颜色调亮一点，再加个特定阴影，
倒不如设计师自己直接打开 IDE 进代码里改掉来得快。
完全正确，这比写提示词快多了。当设计师掌握了进代码微调的技能，他们就获得了产品最终呈现效果的直接控制权。
这确实很务实。聊到这个工具界面，资料里还探讨了未来 UI 的演变。很多人说像 ChatGPT 这种聊天机器人界面只是个过渡形态，很快会被淘汰。
但大佬 Kevin Weil 有个很深刻的见解，他说说话本身就是一种极强的交互协议。
怎么讲？
因为对话能完美适配任何智力水平，从智商200的天才到普通人，最自然的交流就是说话，所以聊天这种交互不会消失。
但未来的 UI 会怎么变呢？不可能全是干巴巴的文字吧？
不会，未来会趋向于实时动态生成。 AI 会根据你的具体需求瞬间生成一个临时的交互小组件。
不如问天气， AI 直接在对话框变出一个天气面板。
确实，这个趋势很明显。不过这引出一个有点让人担心的问题，工程师和设计师每天都在疯狂发布粗糙的测试版，产品的工艺水准怎么办？这样不会把用户的信任给做没了吗？
这是一个核心商业命题。 Anthropic 给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解法，叫做通过数度建立信任。
通过数度建立信任？
对， Jenny 是分享了他们发布 Claude Cowork 的时候的做法。他们直接标上研究院栏板，就是坦诚地承认，听着，这玩意儿现在肯定有瑕疵，可能是最糟糕的版本，
把期待值先降下来。
但是他们给出了一个极恒河的承诺，我们会以极度疯狂的速度去修复它。
瞬间变成了现实，信任度不仅没降，反而飙升了。
这真的是一种全新的心理博弈。说到速度，我得替听众澄清个事儿。资料里提到了一个10天神话，网上都在传 Cloud Cowork 这么复杂的产品是团队奇迹般在10天内从零建成的，事实根本不是这样，对吧？
对，那只是最后拼装和发布的10天，盯着这10天只会让人焦虑。在这之前，其实是长达数月的内部试错和原型验证。
这里就不得不提 Evan Tanna 的那个思维模型了，可读性框架。
如果我们把这和更宏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，这个框架非常精妙，它把点子分为清晰易懂的和难以理解的。
如果一个点子极其清晰易懂，比如给 App 加个深色模式，是不是意味着别人早就在做了，没啥颠覆性机会了？
是的，真正的机会其实藏在那些难以理解但充满能量的内部原型里。
这就需要设计师像通险投资人一样了。
对，在公司内部的 Slack 群里潜水，找那些看似混乱但让人兴奋的代码片段，比如他们早期的 Chaos Studio, 普通人根本看不懂，但内部极其狂热。
设计师的任务就是把这股原始能量转化成 Cowork 这种有清晰价值的产品，给聪明的大脑装上一双灵巧的手。
总结得非常到位。
所以你明天上班第一件事儿，也许不是打开设计软件，而是去公司技术群里看看技术宅们又搞出了什么奇葩玩意儿。那么在这么快的节奏里，咱们个体到底该怎么生存？珍妮总结了3种抢手的人才原型。
第一种是强通用型，就像积木一样，在产品设计甚至代码都能打80分，随时补位。
第二种是深度专家，哪怕只会画图标也能做到全球前10%，
依然有护城河。
对，但我最感兴趣的是第三种，手艺性毕业生。资料里有个给波士顿公交车贴大眼睛的故事，讲讲这个。
这群人最具颠覆性，他们是一张白纸，
没被神圣流程洗脑，拿到 Cloud 后，他们根本不按套路出牌。
他们不会去死磕一个漂亮的按钮。
没错，他们直接驱动实体机器人，甚至有人觉得好玩，用 AI 接入摄像头，给公交车加上会四处张望的大眼睛，
就是直接去造真实的东西。
对，不被理论束缚，这种原生的创造力对传统设计师就是降维打击。
这种不受规则束缚太可怕了。团队方面，资料里提到管理层的做法也很反常识。以前都说领导要抓大放小，做高杠杆的事儿，为什么 Jenny 觉得领导亲自下场干低杠杆的活反而有奇效？
比如给员工做贺卡，或者亲自写代码提交 PR。
对，为什么？
这是释放强烈的信号，在极度内卷的团队里，领导不指手画脚，而是并肩解决 bug， 这带来的信任感比什么演讲都管用。
资料里还说，好团队得有互相吐槽的心理安全感，
就像严厉的父母，既有深切关爱，可以在一起开玩笑，业务上又有极高标准，绝不妥协。
严厉但充满关爱，确实能激发战斗力。可是聊到这儿，其实有个让人后背发凉的问题，如果 Cloud 的代码能力越来越强，甚至审美也超越人类了，我们人类的大脑到底还剩什么方向？
Jenny 借用了一个放射科医生的比喻，给出了终极解答：责任感与判断力。
责任感？
假设 AI 能比最顶尖的医生更准地看懂 X 光片，甚至给出完美方案，医生还需要存在吗？当然需要。
因为出事了， AI 负不了责。
没错，当病情复杂，需要在伦理、概率和家属意愿间抉择时，拍板的必须是人。软件开发也一样， AI 可以给100个完美方案，但最终面对商业风险，决定把哪个推向市场，承担后果的必须是人。
AI 再聪明，它也做不了被告席，美发委破产买单。
责任感是 AI 无法替代的人性重量。
太深刻了。所以对听众来说，现在的捷径绝对不是去盲目追赶每一个新工具，而是学会拥抱混沌，把自己从流程执行者升级为愿景模定者和最终那个敢于拍板的人。就像 Jenny 说的，那就是这么回事吧，放下对完美控制权的执念。
这其实引发了一个很重要，值得我们在节目后继续深思的问题。 Jenny 竟然用 Cloud Cowork 去阅读他自己多年积累的私人日记和会议记录，
让 AI 去看潜意识的碎片。
对，他让 AI 反向提炼出他内心深处认为什么是好的设计，并以此生成招聘价值。
这太不可思议了。
既然 AI 不仅能构建产品，还能极其精准地解析甚至反思我们人类的潜意识，那么真正的设计会不会不再是屏幕上的像素，而是利用 AI 这面镜子去设计和定义我们人类自身究竟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体验。
用 AI 来反照人类自身，定义生活体验，这个视角太有冲击力了。非常感谢你今天抽出时间和我们一起完成这场思维的激荡，也希望你在听完之后，无论是关于被颠覆的时间饼图、反直觉的工具选择，还是那份 AI 无法替代的责任感，都能为你接下来的工作或者会议带去不一样的底气。别看这场风暴，因为你已经拿到了风暴中心的航海图，我们下一次的深度探讨再见。